好，弟兄姊妹们平安。让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民数记的主日学。今天我们是第十五课，我们从第二十七章开始。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在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当中的经历，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也给我们很多的属灵的教训。让我们在这些教训当中，我们应用在我们的自己的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让我们借鉴，不要犯以色列人他们所犯的那些错误，让我们真的按照你的旨意，按照你的恩典，活在你面前，用你的话语建造我们的生命。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前面一章呢是讲到了这个以色列的第二次的人口普查。那么第二次人口普查，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还是为了打仗，要数点军队。那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很快就要进入迦南。那进入迦南地以后呢，就要分地。那这个分地要根据每个支派的人数。所以呢，人口普查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各个支派他们根据他们的人数来研究分地，不是平均主义的。好，那二十七章开始呢，就给我们这个介绍了一个问题，就是属约瑟的儿子马拿西的各族，然后呢就讲到了希罗非哈，有这样一个人，他已经死去了，但是呢他有几个女儿，他呢有五个女儿，没有儿子。那这个五个女儿呢，他们就来到了这个会幕门口，找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那他们来找摩西和祭司来，要说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父亲死了，他们将来的地怎么来分配，他们是不是就没有资格分这个地。那大家想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们要来找摩西和祭司来说这个事呢？很简单，前面我们已经说了，以色列第二次人口普查，大家都知道这个普查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分地做预备的，数点人数。那这五个女儿，希罗非哈的女儿，他们的父亲没有儿子，那就他们家在这个人口统计当中没有份，没有统计他们家。那他们看到别人家都被统计了，那他们又听说这个统计是和将来分地有关系，那他们当然就心里边马上就有一个问题，心里边很不安，说那我们怎么办，我们的父亲没有生儿子，那我们做女人的，我们就没有资格分地吗？因为他们是女人，就没有在这个数点当中的。所以呢，很自然，我们看到这几儿五个就来到了这个会幕，问摩西和以利亚撒，他们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和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罪中死的，他也没有儿子。我们看这些女子，她们还是很会讲话，因为她们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们的父亲没有和这个可拉一党聚集来攻击耶和华，也就是他们的父亲没有在这个罪上有份的，也就是说他们父亲应该是有资格将来承受这个产业的。现在的问题就是因为没有儿子，是因为没有儿子就失去这个继承权吗？所以他们说死在自己罪中。那死在自己罪中是每一个以色列人不能进迦南，他们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死在自己，因为不信，因为对神没有信心。然后第四节就提出这个问题，说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那他们就提出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我们父亲没有儿子就失去了这个产业？为什么说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这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家谱，他们的家谱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这些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说，我们可能没有这个概念。 因为我们一般的都没有家谱，但以色列人他们非常重视家谱，而且呢，他们有很强烈的这种意识，就是每一个男人，他们都不应该在他们的族谱当中被除掉。那这一个呢，也在律法当中，在《申命记》25章里边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申命记》25章里边就讲到了这个事情，就是说，假如兄弟同居，我们可以看一下25章第5节，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外嫁，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被涂抹了。好，这就看到这个制度是耶和华所命定的，要守这个制度，也就是说，弟兄要为他的兄长，死去的兄长如果没有儿子，那他就传不下去了，他下面没有儿子，家谱就不能延续，所以说呢，他的名就没有了，以后就看不到了。所以说呢，为了让他的名不被涂抹，那么做弟兄的要尽弟兄的本分，就是帮助他留后，就是要娶这个死去兄长的妻子。那生的第一个儿子长子，他的名要记在这个兄长的名下的，算他的儿子的。而且后边这里边讲到第七节，说如果有人不愿意尽这个本分呢，那要有行动的。那他要在众长老面前说他不愿意，然后呢，因为他不愿意，所以后边有这个处罚对他。第九节说要把他的鞋脱掉，并且吐唾沫在他的脸上，而且呢，这个家族要将来成为脱鞋之家，要把他的鞋脱掉。所以这是一个惩罚，因为他不愿意帮助弟兄尽这个本分。那这个是律法，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律法之前，早在这个雅各在迦南地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看到，在整个迦南地的风俗好像都是这样。那有一个事情，就是犹大他差不多20多年的时间离开父亲雅各，到了这个迦南地，娶了迦南地的妇人，生了3个儿子。那老大呢叫儿。给老大娶了媳妇，就叫他玛。那这个儿呢，在耶和华面前，神看他为恶，就让他死掉了。那我们看到犹大呢，就告诉他的二儿子叫俄南，就让他你要娶你的嫂子，为他留后。那这个俄南呢，也是一个恶人，他也死掉了。那我们看到这个犹大呢，又答应他玛说，你先回家守寡。然后呢，将来这个三儿子示拉，犹大也答应要给这个他玛做丈夫的。我们看到这个好像在当时是一个普遍的一个风俗，就是弟兄要为兄长尽这个本分，为他留后的。这些都反映出来，在当时一个男人他的名不被除掉是非常非常被重视的，在整个的那一个地区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些女子她们为她们的父亲在这里来求土地，这个理由呢也非常的好，站得住的，说她的名在族中不能被除掉，那不能被除掉，如果有地的话呢，继承下去也是一方面，所以呢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我们看到摩西。他的这个做事的这个原则，当遇到新的问题提出来，没有以前的先例，也就是说，神在之前没有定下这样的一个原则的时候呢，他都是不是凭自己的想法去马上下一个结论的。摩西都是来到神面前来求问神，我们看到这里边也是，那他呈到耶和华面前，第六节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希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的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那这里边耶和华肯定了这几个女人的要求，要求摩西呢 要在他的弟兄当中，也就是在马拿西这个支派里边要有他们一份的，有这个希罗菲哈他的一份土地，然后呢他的一份土地就分给这五个女儿。接下来呢耶和华还有进一步的内容的，就是既然这个问题提出来了，那么还有其他的情况也一并的在这里就做了一个规定。其他的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比这种情况可能还更加的这个复杂。第八节，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这是针对希罗菲哈说的，如果没有儿子，产业归给女儿，也就是说他如果没有儿子，也他有资格分产业的。那第九节说呢，就是另外的情况，就是连女儿都没有，他若没有女儿，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的弟兄。也就是说这个人儿子女儿都没有，也就是他没有后代了。如果他没有后代呢，就要把他的产业，他应得那份呢，那分给他的弟兄，那他有弟兄分给他的弟兄。好，第十节，他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分给他父亲的弟兄。我们看层层递进，也就是说他这一代他自己没有弟兄，那他上一辈儿，他上一代他父亲应该有弟兄吧，那就再往上给他的更远一点的弟兄，那依次类推。所以呢我们看第十一节说，他父亲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产业给他族中最近的亲属，他便要得为业，这要做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好，我们看到这里边有一个原则，其实很像现在我们的这个继承法，对吧？每个国家都有继承法，就是一个人如果他死掉了，按照他的亲属的远近来分配遗产。如果他有妻子，这个有一个叫什么顺位继承，是吧？就是按照这个远近关系来逐级的来划分。那这里面也看到有近的优先给更近的亲属，如果没有呢，再往上一辈来找这个相对来说近的，总是一个原则要找最近的亲属。那么这个原则我们看在路德记当中也是体现了，当时路德和这个拿阿米回到故乡以后，他们要卖他们的地，实际上就是他们原来卖掉的地呢，要由他们的最近的亲属帮他们赎回来，替他们出钱把原来他们卖掉的地呢赎回来。那当时就是要找最近的亲属，当时波阿斯还不是，所以呢波阿斯说有另外一个人他比我更近，那首先就问他，他如果不愿意那还轮到我。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路德记里面讲到就是这个原则。下一段就是12节到14节，这里面呢讲到了摩西他的自己的一个失败，就是前面我们已经学习过，就是在米利巴水他在众人面前没有尊耶和华为圣，没有听耶和华的吩咐，耶和华吩咐他吩咐这个磐石出水，他却用击打的方式，所以因为这个错误呢，神就惩罚他，让他不能够进迦南，他和他的哥哥亚伦一样。我们看这里边这几节经文呢又再次重申这个问题。那为什么在这里又在重申呢？和后边的经文有关系。十二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个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一样，因为你们在神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这水就是寻的旷野加底斯米利巴水，那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他们在那里争闹。在这时候呢，摩西因为生气，因为怒气而呢没有听耶和华的吩咐，没有听清楚。那这个事情我们看到圣经里边至少有三次在提到这个事情，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边有不同的名字讲这个山，摩西上山去遥望迦南之地。我们看这里边的山的名字呢是亚巴林山， 但是呢，在这个《申命记》32章这里边呢，说你上个亚巴林山中的尼波山去。尼波山呢，就是摩西死就死在尼波山上了。那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呢，在《申命记》34章第1节说，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皮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旦都赐给他看。那我们看到这里边有好几个的山的名字，他们之间到底是怎样一个关系？其实摩西只上过一次看这个迦南地，那为什么有不同的名字出现呢？其实这里边我们仔细的来看呢，会有一点不同的，这个几个山峰是实际在讲同一件事情，那是为什么出现不同的名字呢？这里面我们细看呢，会发现这里边有一定的关系。首先我们看《申命记》的这个32章49节说，你上这亚巴林山中的尼波山去，也就是说这个亚巴林山是一个更广的一个区域，这个山的名字叫亚巴林山，就是和我们今天看的1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实际这个山呢是一个更大的范围。那在这个更大的范围的山中呢，有一个尼波山，是一个小范围的山。那这个小范围的山也是个比较高的山峰，那摩西就是上尼波山上去了。那这个尼波山为什么又叫做这个皮斯加山顶呢？在34节1章说上皮斯加山顶遥望这个迦南地。那这个皮斯加，我们看到这个在前边讲到了巴兰在他试图咒诅以色列的时候呢，他也上了这个皮斯加山顶。这皮斯加山顶呢，就是在摩押和原来的亚摩利交界的一个山峰。那这个地方到底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从34节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是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皮斯加山顶。那这个皮斯加山顶应该是在尼波山的里边的一个最高的山峰，就在这个最高的山峰上可以看得更远，看得整个迦南地。所以说实际上我们可以理一下这个思路，三个山的名字，最大范围的叫亚巴林，整个这个山就像我们说太行山是个山脉，是一个大范围的山的名字。那么在山脉当中有一个这一片区域又起一个名字，那这个呢叫尼波山，是在这个亚巴林山中的这一个小的范围的一个山。那么在这尼波山当中有一个独立的一个最高的山峰叫皮斯加山，在这个山顶上摩西去遥望这个迦南地。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名字实际上在讲同一件事情，大家不要混淆，好像觉得摩西去了三次上不同的山峰，就不是这样的。那我们有一个问题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就是为什么在圣经当中三次提到了摩西这个跌倒的事情，摩西在这件事情上的失败，为什么好几次提到这个事情？其实讲一次已经够了，我们就知道了，是吧？那为什么圣经这样宝贵反复出现呢？一直在讲摩西在神面前没有尊神为圣，没有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去做呢？为什么要总是在反复的来说这个摩西这个错误？按照我们人，如果我们看历史的话，如果有一个历史的学家他要写历史，他通常是把一个国王一个皇帝如果是在他的权柄之下写历史的人，这个史官他通常会回避一些这个皇帝的一些不好的问题不好的事情，他可能会夸大一些这个王的好的荣耀的部分，这是人的做法，是吧？那我们看的圣经不是这样的，圣经是诚诚实实的记载一个人的功过，他的 信心和他的失败。我们在新约当中，我们也看到，那这个彼得的三次不认主，是吧？圣经里边四个福音书都讲到了同样一件事情，都讲到了彼得三次不认主。那彼得这个事情为什么每一个福音书的作者都要写下来呢？那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想法，我们要为弟兄可以说遮丑吧，就是让他的这些不好的事情不要这个反复的来讲，让大家尽量的要模糊甚至回避盖住这些事情。但是在神的眼中呢，神的旨意不是这样，不是要盖住，而是说呢要让这些事情充分的被写下来，让后人看见，让后人记住，让后人引以为戒，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目的。所以摩西自己写的摩西五经，他至少写了三次这个事情。那这里边刚才我们说摩西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写下来呢？是为了这个后边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后边联系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摩西不能进迦南了，所以呢面临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带领这些百姓进迦南。所以呢当摩西知道神已经定义不让他进迦南以后，那他就接下来他就考虑另外一个问题，他就向神来求问了。就接下来的这个后边这一段，就是十五节一直到结尾，就是要解决一个问题，要设立一个新的领袖，一个首领。那在这里边呢，我们没有看到摩西因为自己没有进迦南向耶和华神来请求来求告。那我们在这个申命记当中实际上已经告诉我们了，那里边呢讲到了摩西因为自己这个事情呢向神来求，但是呢神没有答应他，神说你这个事情不要再提了。我们看到申命记好像是第三章，我们看第三章的25节，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你且上皮斯加山顶去，向东向西向北举目观望，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好的，我们看到了是吧，其实摩西他是非常愿意希望期待能够过去看看迦南地的，但是呢神说你不要再提了这件事情。那说明什么呢？说明摩西以前也提过，这不是第一次，所以摩西呢多么的愿意能够过去，但是呢神说的话不能就是不能，在这里边呢神也没有给他情面。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边讲到了，接下来摩西就向耶和华求说，愿耶和华万神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我们看到摩西他的这个人，他的这种做人的这种责任心，这种态度，当他知道自己不能够继续前行，那他没有再为自己所受到的这个神的惩治心里边有怨气，或者是把这个怨气撒给会众，他没有，而是呢他为这些会众着想，他说不要让这些会众像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的，他为他们要考虑他们的前边的路。所以呢他向耶和华求要立一个人来带领会众。那我们说了，摩西做任何事情他从来都没有凭自己的主观想法，凭自己的意见来做的。这件事情同样的，其实他知道的，这个约书亚是他培养的，很多次他带着约书亚，约书亚就是他的一个助手，而且呢他也知道整个那一代人只有两个人，加勒和约书亚，他们有信心他们能够进迦南，其他那一代人男丁全部死掉了。 所以如果立一个首领的话，如果说按资格按能力，必定约书亚是首选，那如果有另外一个人选的话，很可能就是加勒，应该没有第三个人了。但是呢，即使这样，我们看摩西他也不自己拿主意的，他把这个权柄交给耶和华，仰望神，他说求神是万人之灵的神，是掌管人内心的，神更了解人的内心，他让神来决定。我们看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好，这时候神已经决定了是要立这个约书亚当新的首领接替摩西，神已经决定了，那神要摩西做的是呢，把他领过来在会众面前按手在他的头上。这个事情是一个传承，也是一个信仰的传承，也是一个领袖这个地位的一个传承。那么我们要想一想，设立的这个约书亚，他和摩西的地位，他是完全的承受了摩西的这个地位了吗？好，我们要从圣经当中来看，耶和华让摩西按立这个约书亚做他的接班人，但是呢，约书亚并没有完全的承接摩西的属灵的地位。为什么这样讲？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首先，第一，我们看这里边讲的是20节，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好，我们看到这个里边讲的是尊荣给他几分，就不是全部，可以这样理解吧？就是给他的是一部分尊荣。那摩西的尊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在前面分享过，摩西他是祭司的祭司，他没有祭司的名分，但是他是按立祭司的，亚伦都是他按立的。那另外呢，摩西他是一个先知，神设立将来有一个先知像他的，他是一个先知。那这两个职分根本就没有给约书亚，那约书亚只是承接了他这个领袖带领会众这个身份，所以说只是给他几分的尊荣。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后边讲到的约书亚他的权力在哪里啊？21节，他要站在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大家看到没有，这个约书亚他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的。当然以利亚撒的命，他的命令是出于神的。这里我们看到约书亚他要听祭司的命令的，他要通过祭司求问神，通过乌灵来求问神。那反过来我们看摩西，他不是这样的，摩西他的地位是高于祭司的，我们说了他是高立祭司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这个地位，属灵的地位和他在整个以色列会众当中这个地位都是和摩西不能相比，可以说不能相比的。好，我们再看下边，就是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我们看到这里边几次提到了祭司以利亚撒，可以说约书亚在整个会众当中，他做任何重大的事情都要由祭司求问神的。在这方面我们看这里边凸显了祭司以利亚撒的这个在这个属灵上的一个权柄一个地位。好了，我们看摩西按照耶和华的吩咐设立了这个带领者，就是会众的带领者。那我们下边就进入这个28章。28章呢，这一段呢也挺复杂。这一段其实有些内容前面是出现过，但是呢我们在这里边看神为什么要在这里边再次重申 这些的规定，就是一些献祭的条例。献祭条例呢，有些就是让人感觉这个比较繁琐，比较这个枯燥的。但是我们看到当中有很多的属灵的意义在这里边，让我们能够在当中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设立，为什么让以色列人这么多的这种献祭的规定，按他们要来，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献祭的，必须按照神的要求来献。好，第一到第八节呢，说的是献给耶和华常献的火祭的规定。那这个其实在出埃及记的29章的38到42节都已经规定过了，那时候就已经讲过了，要每天一早一晚都要献燔祭，发音是燔，就是凡事的凡，有时候我也经常读错，读成燔祭，应该是燔祭。大家知道燔祭的特点就是全烧，燔祭是全然的奉献。那燔祭呢又经常说成是馨香的火祭，馨香的火祭就是那个发出很多的很馨香的味道，耶和华神闻到这个馨香的味道，就像给耶和华献给他的食物一样的。所以呢有时候火祭又翻译成这个 food offering， 就食物，食物的祭。那这个一到八节呢，这里面要专门强调了这个长线，就是每一天，每一天一早一晚都要献祭。那一早一晚献的是这个什么祭呢？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这公羊羔每日两只，一早一晚各献一只。那又要求呢是第五节说用细面依法十分之一，并这个捣成的油就是橄榄油一心四分之一，调和作为素祭，这是铜线的素祭。大家记住这个其实很简单，每一次的羊羔都是这个比例，都是这个一法十分之一的面加上油一心四分之一的油调和变成素祭，配合这个一只羊羔这样献。然后呢还有就是铜线的有奠祭，就是酒，那把这个酒呢也是和那个油的量是一样的，都是一心四分之一。以前我们讲过具体的重量啊容积，我们在这里不再讲了。那这个酒呢要求是纯酒，就是度数要比较高的酒。那这个酒和油也有一个助燃的作用，从客观上来讲，因为这个酒和油都是易燃的，那把这些都倒在这个燔祭牲上面呢，让它燃烧的更充分更快，这也是一个作用。另外本身这个油和这个酒也会发出馨香之气，所以说呢整个打个比方，就像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献给神的一个食物，让神来闻这个馨香之气，一早一晚都要献。所以我们看到诗篇里面讲到如献晚祭，是吧，就是在傍晚的时候要献这个晚祭，另外一只羊羔一早一晚都要献，这是每一天的，每一天不管哪一天都要献。而且我们看到在后边很多次专门提醒提到这个强调这个问题，就是常献的燔祭和铜献的素祭奠祭以外，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后还有很多献祭的规定的，就是不管有什么其他的规定，这个安息日有规定，然后呢月朔有规定，然后节期每个节期也不同的献祭的规定，所有这些规定都要记住，都不能算这个每日常献的这两只羊羔都不能算在内的，也就是说所有其他的规定都单说，这常献的这两只每天必不可少，雷打不动的必须献的。好，大家记住这个。所以后边我们会看到几乎每一次都要强调在常献的这个燔祭之外，以后再说所有的规定都不包括这两只羊羔，每一天的这两只羊羔，这是一到八节所强调的事情。那么这个九到十五节呢是讲到了安息日和月朔这两个放在一起，为什么放在一起呢，这两个呢其实也等于是常献， 因为呢也是按照日期的，只不过是呢不是每天。安息日是周六，安息日呢是每周一次的，也就是一年52个周，每周的安息日周六都要献祭。这个献祭呢有安息日的规定，我们看安息日的规定，安息日要献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并用调油的细面依法1/10为素祭。好，这个不是分开了，不是一早一晚了，就安息日这个时间也没有说。那我认为就是一早一晚已经有时间已经站上了，这个安息日的祭呢应该是在上午，他们应该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这个时间表的，他们知道什么时候献，应该是早晚之间，这个是两只羊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讲的这个细面变成了1/10，因为有两只羊羔了嘛，就是1/10这个素祭。然后呢同样的比例和前边的这个燔祭的相配的素祭的油和奠祭的酒都是同样比例，那同样要献，这是安息日的燔祭。你看这是每安息日献的燔祭，那常献的燔祭和同献的奠祭在外。我们看这里边已经讲了安息日要献安息日祭，但是呢安息日早晚献的常献的祭也必不可少。好了，那我们再看接下来从十一节呢讲到的是每月朔。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安息日和月朔也属于常献的祭呢？因为也是 regular， 就是安息日是每星期一次，那月朔呢就是每月一次的，每月一次，是月朔是初一，每月的初一第一天要献，那这个就多了。我们看啊，每月朔你们要将两只公牛犊，原来都是羊是吧，羊羔，现在加上公牛了，要将两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前面是羊羔，现在变成了这个公绵羊，就是成年的羊了。然后呢这个还是有羊羔的，这个羊羔也多，是7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我们看这个燔祭每个月的这个要多了很多，对吧？羊羔变成了7只，然后增加了2个大的公牛，然后呢1只成年的公绵羊，这些呢都是燔祭。那接下来又再强调这个同献的素祭和奠祭，这个呢我们以前已经分享过，按这个比例没有变的，都是一样的比例，所有的牛都是依法1/10，等于是羊羔的3倍的面。然后呢这个酒呢，这里边酒是应该是半新，每一只牛配半新的这个酒和油都是一样的比例。你看这个公羊就要变成了依法1/10，公羊是羊羔的2倍，牛是羊羔的3倍。我们记住这个比例，其实很容易记的，越大的比例越大，这个用的油和面都更多。你看这个羊羔还是不变是吧，依法1/10。作为素祭和馨香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那后边这个就讲到了14节，就讲到了这个油和酒都是一样的。那这个一只公羊用酒呢是1/3，那这个羊羔呢是1/4，就多这么一点，一个1/3，一个1/4。这是每月的燔祭。我们看14节最后，一年之中月月如此。好，每个月不能中断，月月如此，都是要献这个这么多的燔祭，按这个规定。那另外呢15节，又要将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献给耶和华，要献在常献的燔祭和同献的奠祭以外。所以神就一直在强调以外，所有的这些规定都不能因为这些规定而把前边的忽略掉。前边你看一层一层的，前面是每日的，然后讲到每周的，然后又讲到了每月的，是吧？那大家想想，这个月朔是初一， 有时候初一会成为也是安息日撞在一起的。那也就是说，如果安息日又是月朔，那我们要记得在这天呢要献三种祭，起码这个时候我们记得献三种祭，就是每天的祭要献早晚，然后呢安息日的祭要献，这是每周一次的。然后呢如果这天又是月朔呢，好了啊，月朔的这一堆七只羊羔、一只公绵羊、两只公牛都要献，最后还加上赎罪祭，所以这一天非常的忙的。如果赶上月朔又是安息日，那这一天大家可以想一想要献多少，非常的忙。每一种互相不重合，大家就记得每一种，单说每一种，我们献这个每日的长献呢，就献每日长献，跟其他的祭不冲突，不掺和的，就是说一直要记得都是和这个长献的以外，记住这个以外之间互不干扰，谁就是谁，每日就是每日，安息日的就是安息日，每月的就是每月的。好，接下来以后呢还有每年的，所以呢非常的复杂，但是就非常的清楚，一点都不乱。好，那边16后边16节以后到25节，这里边就讲到了这个节期的逾越节。逾越节的呢大家都知道逾越节是犹太人可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那逾越节呢也有逾越节的规定的，也要献祭的。首先这里边讲到了逾越节，它是首先吃要注意，这里边呢就是逾越节的吃的东西是要吃无酵饼，不可以吃带酵的东西，而且是呢七天。这里边我们看到除了献什么祭以外，增加了其他的要求。那我们前面讲的每天的献祭、每周的献祭、每月的献祭，只是说献祭的内容，没有讲到献祭要做什么事情，要注意什么，是吧？因为那些都是平时，都是每一天的。安息日大家都应该知道了，这个就不用讲了，不可以做工，是吧？那接下来的这个节期，就每一个节期的不同的规定。我们说了，七日吃无酵饼。那接下来还有一个规定，就是第一天要有盛会。第一天是盛会，什么叫盛会呢？我们看到这个盛会后面都跟着一句话，就是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一天看为一个安息日，所有的盛会开这一天都是一个安息日，那要等于要守安息日。另外呢要开会的，盛会就是要大家聚集要开会的，这是这个逾越节的一个要求。七天吃无酵饼，第一天要开会，也要守安息。那接下来呢19节这里边就讲到了要献什么样的祭。当将公牛犊两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七只，都要没有残疾的，用火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好，这里边先讲到了要献燔祭，接下来二节还是再重复铜线的素祭和奠祭，这个和前边完全一样。其实呢我们有时候就会发现圣经为什么会这么多的重复，都是一样的内容。前面已经说了，一头牛献一法十分之三，这个公羊一法十分之二，羊羔呢十分之一，你看一直在重复重复不停的重复。为什么要这样重复呢？就是让以色列人不要犯错，要记得，要老老实实按照这个做，就像一个说明书一样的不断的重复，说明是很重要的。好，接着22节说，并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好了，我们看着越看越糊涂，越看越乱，其实这里边有很多的规律，是吧？我们其实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我们会发现很多的很有意思的事情。无酵节又叫逾越节，其实同一个节期两个称呼的，就是他们献的这个燔祭其实和前面的月朔是一模一样的。公牛两只，公绵羊一只，然后呢羊羔一岁的无残疾的七只，然后呢赎罪祭一只，公山羊，完全一样。大家看到没有，月朔和逾越节其实是一样的，也很好记啊，是吧？其实很好记的，而且呢 县的那些同县的速记电记也完全一样，其实没有那么乱的，没有那么复杂的，非常清楚的，只要我们仔细看，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很简单的。好，接下来我们看后边讲到了这个一连七日，每日要照这个例把新香的火祭食物献给耶和华。我们看到这里讲得很清楚吧，这是耶和华的食物，等于这些以色列人是为神每天为神做饭，为神准备好这个食物，用一个敬畏的心，用一个爱的心来献给耶和华，要把最好的献给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食物。你看24节又在重复，是在常献的燔祭和同献的奠祭之外，好吧，这个我们会看到以后几乎啊每一次讲的任何的例都要加上这句话，就是不要和前边的混了，不要觉得这里已经献了羊羔了，那里那一只就算了吧，不可以，每一种就是每一种，不可混淆，不可掺杂，就是哪一种祭就是哪一种祭，按哪一种献，跟其他的没有任何的关系，不能混淆在一起的。然后呢又规定25节，第七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工都不可做。我们看第七日，这个逾越节七天吃无酵饼，那么第一天和第七天都要有盛会，也要守安息。然后呢这七天每一天献同样的这些燔祭，同样的一个赎罪祭，也就是所有的这些呢都要乘以七，那就知道了这个逾越节整个的献了多少。那我呢从这个圣经上，圣经我这个圣经非常好，有一个这个总结，就是献祭所需的祭牲的数目，也就是说28章包括后面29章所有的献祭的祭牲的数量一个总结。那把这个表呢放在这儿，大家一看一目了然，非常清楚。我也把这个表格share 给大家，让大家看一下。有这个表格大家就更加清楚，就不会觉得又说这个又说那个，又什么羊啊牛啊，又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到底怎么回事，好像很乱。其实我这样给大家一分析，然后加上这个表格，大家就更加清楚了，其实一点都不乱，好吧。好，第26节一直到这个最后呢，那就是五旬节了。五旬节又叫七七节，又叫初熟节。这个以色列的节期呢，好多节期都是有好几个名字。那为什么有这样多的不同的名字呢？其实都是有原因的。如果我们明白了，也就很容易记，其实一点也不乱的。首先我们就说这个七七节吧。为什么叫七七节呢？前面其实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讲到了七七节。就是要守七个安息日，一个安息日一周嘛，啊，七周呢就是49天，那这49天过了以后，第二天，也就是第50天，第50天呢，所以就叫五旬嘛，一旬是10天，对吧？那50天就叫五旬节，大家知道了，七七节又叫五旬节，那为什么叫初熟节呢？因为这个时间呢，他们是。这个麦子初熟的时候，神就要在这个时候呢让他们要这个过这个五旬节初熟节，要来献祭，把初熟的要献给耶和华的这样一个献礼的，也是他们对神的一种感恩，丰收的一种感恩，一个献祭。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讲到26节，七七节庄稼初熟，你们献新素祭给耶和华的日子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做。我们看啊，那这一天也是要求的有盛会的，也是跟着不可劳碌做工。那大家可能会想，哇，这个初熟节就是要割麦子呀。那割麦子，这个麦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啊，我原来在农村的，这个麦子割的时候呢是有要求的，不能拖太久的。这个你如果10天8天不割的，这麦子可能就减产很多的，就风干了。是啊，那这一天不能割麦子，这里面说了什么劳碌工都不做，那我割麦子行不行？不行，割麦子就是劳碌做工的。我们要把初熟的，就是当年新下来的麦子 不能把去年的麦子那不算啊，要把粗熟的麦子低茶粗熟的做成这个无酵饼，要献给耶和华的，作为粗熟的这个粗熟的祭，献给耶和华素祭。那这一天呢，他们不可以去收割，不可以去干的。我们知道三大节期，大家知道吧，三大节期，逾越节、七七节就是初熟节，然后呢就是后面29章的祝棚节。那逾越节是要守七天吃无酵饼，是吧，七天的假期。这个七天的节期呢，他们要七天献祭，然后七天的吃无酵饼。我们看到后边祝棚节也是七天，他们七天要住在棚里边的，也要七天每天献祭的。但是唯独三大节期，唯独中间这个七七节只有一天。为什么只有一天呢？因为神顾念他们，如果有七天的话，他们的麦子真的受很大影响，所以神七七节只设了一天，让他们就一天要开会守节献祭，然后呢第二天他们就可以去干活了，去收他们的麦子。所以我们看到神也是非常有智慧，也体谅他们的。好，我们看到这个七七节的献祭，我们刚才讲了月朔和逾越节献祭，每一天的是吧，都一样，都是两只牛，一只羊，成年的羊，然后七只小羊羔，然后呢一只山羊赎罪祭，每一天都一样，逾越节和月朔都一样。我们看到七七节这里边，我们看到还是一样的，容易吧，很好记。27节，只要将公牛犊两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七只，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看一样吧。然后呢接下来还是一样，铜线的素祭，用油调的细面，为每只公牛还是献的十分之三，为一只公羊十分之二，为七只羊羔献十分之一，一模一样。然后呢还是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所以我们可以总结一下，这个月朔和逾越节每一天，七七节一天，完全一样，每天献的都一样，都是两只牛，一只成年羊，这个七只羊羔，一只赎罪祭公山羊。我说这么多次大家应该都记住了是吧，很简单，就这么简单。好，我们想这个讨论一个问题，大家思考，就是这么多的献祭，这么多的要求，这么多的规定，大家可能都，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表格，没有这样详细解释，可能大家看都不想看了，越看越乱是吧，很多很复杂，觉得为什么神要让以色列人献这么多的祭，这么多的品种，这么多的要求，又是牛羊羊羔，又是公羊绵羊，都有要求，都不一样的。然后呢又是这个素祭，什么依法十分之三，十分之二，十分之一，然后又还有这个奠祭，又是这个油，好像很复杂很麻烦。为什么神就一定要闻这个味道吗？馨香之气。那我们知道神是灵，他需要闻这个味道，他才能喜悦，才能喜欢以色列人吗？神为什么要闻这个味道呢？我们看到这个挪亚方舟，当大洪水退去以后，挪亚出方舟，他做第一件事情就是筑坛为耶和华献祭，就是献燔祭。神告诉我们说，耶和华闻到馨香之气，就赐福挪亚一家和这些牲畜，和他们立约。耶和华闻到馨香之气以后就做这个事情。那这个馨香之气对神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神喜悦这个味道？其实我们要想，神并不是非要闻这个味道的，神真的需要吃这些牛羊牲畜燔祭牲这个味道，神不需要。那神为什么喜悦呢？是因为神知道人在献这个祭的时候，人对神的这种敬爱，对神的敬畏，对神的敬拜，神是喜悦人在他面前的这种状态，对神的这种敬拜。 那么神为什么要规定这么多种，这么复杂？如果规定一种不好了吗？比如说全是公绵羊，弄一百只大家都一样献吧，很简单，对不对？那我们后来看到这个所罗门在献圣殿的时候用了几十万头羊，几万头牛，这么多怎么献呢？最后那个油流到地上都没有地方放了，烧完了还有油呢，都流的到处都是，都没有地方放。神看重的是人的心，是人在神面前愿意乐于奉献的心。如果神没有这样规定这么多的复杂，怎么能看到人乐意奉献呢？乐意服侍神呢？神就要规定这么多复杂的，看看人是不是愿意，是不是甘心，是不是真的不嫌麻烦。那我们要讨一个人的喜欢，那我们要付代价，我们会因为这个事情不容易做，比如说我们买个礼物，我们去超市去找去选，我们开车去走一段路，那如果我们嫌麻烦，我们哎呀太复杂了，那随便到小卖部买一个就不就好了吗？这样的一个态度反映出我们对要我们送礼物这个人的态度是不是重视他。那神要求有这么多的规定，这么多复杂的，那我们还是愿意，以色列人他们愿意不嫌麻烦，我就愿意奉献，我就愿意去做，我就愿意去找最好，就愿意找没有残疾的，我就愿意找头生的羊，这个素祭我就要割下来第一把，选最好的麦子割下来，把它磨成面做成饼献给神，我就愿意这样做。或者像这个该隐，随便抓一个土豆，抓一个红薯放在那儿，反正我献祭了。所以神看重的不是这些东西，而是看重我们在神面前的一种心态，对神的这种态度。所以呢，也是神把这个标准要做的，就是要这样一个标准。我们下次我们会看到更复杂，这个祝棚节比这个还要复杂。为什么这么复杂？其实我们就看到神就是要看看以色列人是不是愿意做，是不是真的愿意敬拜神，愿意把最好的拿出来，愿意自己花代价专心的耐心的细心的去做。那说到我们身上，我们是不是愿意为神付代价，愿意花时间读圣经，愿意来教会服侍。教会里边有些规定，比如说圣餐啊，比如说任何的事情吧，教会的这种制度啊，神所设定的这些在教会当中的一些圣礼，我们是不是一个敬虔的心，像主耶稣要求我们的，以诚实和心灵在他面前敬拜，而不是按照我们的私意，我们嫌麻烦我们就不想。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神是设定这些是要要求我们真正的是我们一个爱他的心，我们真正爱他，我们不会嫌麻烦，不会的，绝对不会。好吧，我们感谢主，我们为今天的主日学我们献上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圣经当中记录这些在人看来是很复杂的，人可能嫌麻烦的一些的献祭的规定，旧约的很多的章节都让我们读下去很吃力，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很麻烦，我们会跟神问为什么要写这么多我们看不懂的圣经在这里。其实你是在熬炼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有耐心，让我们真的能够靠你的恩典，我们不嫌麻烦，我们愿意的来学你的话语，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信心，对我们对你的爱的一个考验，然后我们在这个考验当中我们能够得胜，我们爱慕你的话语，在你的话语当中看到你话语的奇妙，让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